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耶利米书第49章的23节到最后第39节。大马色基达下索以南，讲到许多在当时这个巴勒斯坦附近，就是与以色列人周边的这些国家，今天到底有什么地方，世上有什么地方不遭受到神的刑罚呢？因为耶稣来到世界上说，就说信神的儿子就得着永生，没有神的儿子就得不着永生，而且怎么样呢？神的震怒藏在他们的头上。其实神先讲以色列犹大必须要遭到刑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那么其他的周边国家的人呢，他们可能在以色列强盛的时候，他们知道耶和华神大有能力啊，像巴比伦王也像许许多多圣经里面记载，当时的列国都来朝贡，是不是这样？他们不是不知道耶和华，以色列人曾经不管是大卫王、所罗门王，就是说在以色列人强盛遵行神话语的时候，周边的国家都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就是说今天知道耶和华是神，但是没有相信他。今天有很多人不但相信说是耶和华是他们神，而且他也知道我们是神的选民，但是怎么样呢？在生活的上面不按照神的心意生活，按照自己的习惯喜好在那边生活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那个神的刑罚就会临到，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今天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哦，我们是神的儿女了，所以灾祸不会临到我们。那是指什么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一直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主的生命成为我们生活里面的支柱的时候，就像在世上，耶稣他临到的所有的一切，在他的里面来讲，他好像一点也不觉得那种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耶稣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一直内心是平静的。耶稣活在世界上给我们看见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使他惊吓，有没有？我们读圣经的看到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怎么样呢？就说他就算别人羞辱他，他会觉得羞辱吗？假如他觉得羞辱，他一反抗的话，那些人怎么办？使他羞辱的人怎么办？所以今天我在读的时候，就把所有这几个地方要遭受到神的他们所要遭遇到的事，我在想一个很真实的，就是说我们的神他不但是犹大以色列犹大的神，而且这位神怎么样呢？更是天地的主。所有的列国怎么样，他不是只是他不但只是神百姓，他不但是我们信耶稣人的神，他更是普世的神，列国列邦的神。因为神爱世人，就可以知道说神是列邦列国的神。有的时候我们把神看到小到一个地步，好像上帝只管我们这信耶稣的人，不信耶稣他管不到，是这样吗？你日到了就知道了，个人要或善或恶的遭报。所以今天我第一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耶和华上帝不仅仅是以色列人上帝，他更是当时列邦列国的上帝，他真的他统管所有，这是我们不能够轻忽的。当恶人得意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心怀不平，为什么呢？因为恶人神也爱他，不是吗？神也给他机会，难道我们只说我们信耶稣吗？神要给我们机会，要原谅我，要怎么样，是吧？难道一个不信耶稣的人，现在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难道就不是神所爱的吗？上帝给一些我们认为是恶人的，对不起我们的人，我们心里面应该有种什么样的思想呢？我觉得今天我在读这段圣经的话，那么多的地方，那么多围绕以色列人的古时候的这些国怎么样呢？也在神所，也是属神的，神也是他们的神， 很多的时候是他们的神，但是怎么样呢？他能够得到神的这个什么吗？没有，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不要按照神的心意生活。你不要说这些列邦，这个不要按照神的心意生活，就是神的百姓以色列，就是神的百姓犹大，对不对？他们也没有按照神的话去生活嘛。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你说骄傲骄傲什么？我们顶多夸口指着耶稣基督夸口，因为我们都是个蒙恩的罪人，不是吗？好，这一点。第二点我要总结一下说，今天把所有的灾殃，包括前面的，通通下来，我看一下，大概不外几个东西。第一个什么呢？第一个要被杀害，有没有？第一个要被杀害，意思就是说，失散生命，有没有？失散生命，要得到生命的必要失散生命，为我失散生命的必要得到生命。耶稣来讲的话，就今天我们得到生命跟失散生命的一个根本，为着自己而活，有一天就要失散生命，是吧？为着主而活，怎么样呢？好像看起来这个生命有所被剥夺，但始终却要得到生命。其实耶稣讲的话，我们好去思想。所以今天所谓的神的刑法临到怎么样呢？至终剥夺了，至终生命不存在了，一个人生命没有了，那还讲什么呢？生命没有了，就是一切希望都没有了。生命没有了怎么样呢？生命没有就等待为着就以后当复活的时候到的时候怎么样？人要来面对自己活的时候所行的一切，或善或恶遭报。而我们信了耶稣人怎么样呢？我们的名字，真正悔改的人，真正得到耶稣的人，真正在那个地方重新重生的人，因为他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所以他们不是按照他们自己所行的或善或恶遭报，他们是按照什么呢？他们乃是按照名字在生命册上，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免受这样的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基督徒信耶稣的人，他们的刑罚的意义在哪里呢？他们的刑罚的意义乃是在当信耶稣人面对神的时候，就在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他们到底是羞羞愧愧呢？他们还是欢欢喜喜的与耶稣基督一同作息有份呢？这个我稍微讲一下，这个信神的儿女，他们的审判跟还没有信神的神所爱的世人之间的差别在这个地方。但是呢，人的感受是一样，以色列还是有多少人被杀，犹大的多少人被杀，生命的夺去以后就是面对神的审判。 OK， 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到的，假如不是生命完全被夺去的话，下面是什么？就他们在世上所累积的财富统统被掠夺，是不是这样？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气息还在，身体很健康，但是怎么样呢？好像我们从前所有一切的努力的财货怎么样呢？损失到一个地步让我们痛心。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刑法还是好，为什么呢？因为还有留有你自己的命，因为留有命怎么样呢？以后还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或者还可以悔改，还可以再一次的在地上生活。但今天很多人怎么样呢？次要的东西得不着，连最主要的东西他也不要了。最近什么富士康一跳二跳连十一跳，不晓得今天还没跳。我的意思不是咒诅，因为不晓得什么时候可以停止富尔康这个富士康员工的跳楼自杀的这个问题。他们得不着一个次要的东西，结果他们把最主要的东西也不要了。今天的人真的是要钱不要命，是不是啊？今天有多少人什么呢？要满足自己的享受不要命，是吧？今天有多少人怎么样呢？上帝都没有要你的命嘛，只是夺了你的财产嘛，骆驼嘛，在这边讲到的。再剩下的是什么呢？再剩下的是什么？就是那些恶讯息，凶恶的讯息。什么叫做凶恶的讯息呢？就将来就凶恶的讯息，就是说，哎呀，比如说今天这个出来的这个经济数据又不好啦，这些都是对于买股票人来讲，都是一个凶恶的讯息了嘛，是吧？ 那么好，这个凶恶的信息在所难免嘛，对不对？人心起人好人坏，凶恶的信息是难免嘛。但是怎么样呢？一种神的心法怎么呢？让人的内心不平静，惊吓。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听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我们心就消化。今天还没开始打仗了，我们的心就消化了。那么等到真正打仗怎么办呢？脚都发软了，想跑都跑不动了。今天常常很多人就说，我们不是从小被吓大的，但今天很多人怎么样？虽然不是从小被吓大了，但是今天很多人从小就是追求安逸平顺的，到最后怎么样呢？有一点点的风声来吓到了，这里也不能去，那里也不能去。像最近，哎呀，有很多人这个写 email 来讲，哎呀，泰国怎么样啊？你们怎么样啊？今天讲到泰国的乱局，跟我们曾经在山上生活的时候那种，这个枪炮声就在耳朵旁边。有的时候上面通知，对不对？当地领导通知，有的时候晚上睡觉都还穿着衣服睡觉的，穿着鞋子睡觉的。为什么？一有状况就得跑的嘛。这种日子我们都睡得很香，那更何况泰国这一段时间的什么这种乱象，离得又远，根本也是。怎么讲？就假如说我们从来没有要去面对过这些环境，我们一生所追求，从小到大，或者说小的时候没有办法，以后自己懂事以后，我们所要追求的环境就是舒适、安静、平顺，是不是？等到一听到这些声音，怎么办？为什么大马士、哈马和这个雅尔巴？他们一听到这些这个凶恶的信息就消化呢，就开始忧愁，这个不得平安呢？为什么发乱想要逃跑呢？所谓逃跑的意思，就不去面对了嘛。你看经历了多少人，有多少艰辛的环境，他不愿意面对。为什么不愿意面对呢？难道我们不愿意面对这些事情就不临到吗？这些事情临到了怎么办呢？就腿发软，征战的力量都没有，想要与他一搏的这样的一个信心跟勇气都没有。我觉得今天山上人还都很有心来一搏，今天越享受的平顺的地方，一点点的苦难，一点点的什么疾病，就吓得怎么样呢？吓得拔腿就跑啊！就像这边讲的，这叫什么？这也是一种刑罚嘛。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也是一种刑罚嘛。今天我们在一种痛苦的情况里面，自己又不能够面对，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可以妄靠依靠的，不是一种刑罚吗？下面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呢？蒙羞，就是羞辱与惊吓，就这个。有的时候日子过得那么紧紧张张的，害怕的，这个现在身体健健康康的，就害怕哪天检查得癌症，是不是这样？就自己吓自己，怎么样？这也都是文明城市人的现象。知道的越多，害怕的就越多。今天这边讲到的这一些的刑法，我们好好看看。我们今天一个人真的活在主里面，他有什么好怕？今天一个这个按照神的心意而活，就是你剥夺我所有一切，就是你要我的命，我也心甘乐意的上十字架给你钉死，还有什么怕呢？我们就发现今天人在这边怕，怕东怕西，就是完全依靠自己，而人又是不完全，人又是有限，所以一个依靠自己人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的下场就是这样。你们听过一条歌叫《名和利》，有多少才足够？但是今天我们能够守住我们今天所有的吗？ 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一切没有了，我们有神都不是咒诅，都是另类的祝福。我们能不能想象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的一切都被剥夺，或者说他选择了被剥夺一切的生活，结果怎么样呢？这是另类的祝福，不但是他的祝福，他也可以把这样的祝福带给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像大马色嘛，我们像这个基达嘛，我们像这个夏所嘛，你看不管是夏所，不管是基达，不管是大马色，他们有东西可以给人家抢，他们有骆驼给人家掳，他们有宫殿可以居住，就证明说这一些地方的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一直从前都有一个很优渥的生活，相当不错的生活的环境，但在这个里面怎么样呢？他们失去了，他们知道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们怎么样呢？还是一直依靠自己，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样。可能每一个地方，每一种民族的结局不一样。至于神为什么让每一个民族的结局不一样？比如说像以兰，以兰怎么样呢？有一天他要归回。我们前面读过的这个几个地方，这个以东以后必要复兴，是不是啊？挪亚这个摩亚亚门怎么样？被掳的有一天要归回。但是为什么夏所他的居住必怎么永远凄凉，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居住？为什么每一个人这个不一样？我相信上帝那边有答案。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啊，怜悯我们。今天我最后分享的一点是读到下书，那个感触很特别，跟大家讲一下。读到下书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第31节，上安逸无虑的居民那里去，说耶和华说，加勒底人那起来，上安逸无虑的民那里去，他们是无门无栓独自居住的。无门无栓怎么会是独自居住呢？无门无栓呢，应该有很多人进来也方便，出去也方便，应该是怎么样无门无栓，无门无栓你不设防，对不对？是不是啊？无门无栓怎么独自居住呢？我突然想到，上古的时候，在下所人，他们是追求过安逸生活的人，然而他们人生的情况是什么呢？无门无栓，没有任何的约束，就像那些完全绝对自由主义者一样。但是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无门无栓，应该人进进来来往往很方便，是吧？但是怎么样呢？他们又是独自居住。我发现今天有很多的地方，越文明越发达的地方怎么样呢？有门有栓吗？我的意思说，在他的内心世界是无门无栓，没有任何的警戒提防。对他来讲，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无门无栓。什么叫做自由？自由就是我高兴有什么不能做。自由就是什么呢？自由就是不管上帝的律例，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无门无栓，没有约束。什么叫独自居住呢？独自居住的意思就是跟人也没什么好往来，我也不需要你，是不是？你需要我跟我也没有关系，独自居住。我记得我在山区这20多年的时候，是不是？人的外面的门是没门没栓，但是他们人怎么样呢？人都不是独自居住，大家都是群居，彼此都有关系。你盖房子我来帮忙，我盖房子你来帮忙。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自己可以把一栋房子盖起来？因为柱子有多重啊，不是一个人可以抬得动的。你去抬抬看，小小的一棵树你就知道了，那个柱子怎么样？柱子都是很粗的柱子。一个房子最少要有6根柱子。你想想看，一个人靠自己能做吗？所以在那个落后的地方怎么样？在落后的地方，我发现人不是独自居住的，人是什么呢？人是群居的。但到今天怎么样？越到文明城市里面，你到有一天你会发现，有人死在他的公寓里面，隔壁邻舍还不知道。非要等到臭了，闻到味道了才知道啊，互不往来。人为什么会到这样一个地步呢？ 人到这样的地步，上帝不刑罚他可以吗？上帝不刑罚他，他自己都刑罚自己吗？独自居住，这不是一种自我惩罚吗？关了门，对不对？以为这个他好像以为一个人不跟人家往来的时候，今天谁需要谁啊？啊，需要别人的是懦弱的表现，你不知道吗？啊，需要别人帮助的人是一个在社会里面不成功的人，你知道吗？这个标签会贴上来，哦，你需要人家帮助啊，哎，那你太差了，能力太差了，是不是这样？今天你看文明城市里面的人，接受人家的帮助是欠人家多大的人情啊？其实不是欠人家多大的人情，在那个帮助我的人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啊！我接受过他的帮助，对不对？我不如他，是不是？所以今天有的时候，哎，真的有的时候这种感触，真的求主怜悯。下所怎么样呢？下所到最后成为野狗的住处，永远再也没有人居住。为什么呢？他们的光景难道不是今天文明城市里面的光景吗？当我们在追求许多东西的时候，我们失去了许多很宝贝的东西。我再说，我们今天人是怎么呢？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做成本去得着钱，然后呢，钱所买得到的东西跟钱所买不到的东西相比的时候，差值十万八千里。钱买得到的东西是何等的有限，有许多宝贝的东西都是钱所买不到的。求主怜悯我们，有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会发现当有一天人生的岁月结束的时候，只有一个东西就在我们生前，工作的果效随着我们，工作的果效不是金银财宝，工作的果效不是名誉地位，工作的这个真正的工作的果效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当信耶稣基督是从神那里差来的，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只有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工作的选择，到最后怎么样呢？成为我们真正死亡的时候，人生在世寄居的岁月结束的时候，在我们里才是真实的。其他的一切，就像所有万邦万国包括神的百姓所面对到在世上寄居时候的刑罚，这是必然的。我再说，这是必然的。而且也唯有一个真正得着主生命、得着救恩的人，他怎么样了？他在世界上遇到许许多多的事情，他里面仍然有盼望，像惨难的妇人一样仍然有盼望，因为经过苦难之后必有所得。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苦难里面的时候，是让我们更愿意依靠亲近神呢，还是在我们苦难的时候我们越远离神呢？这个结果是何等的不同。有些人还会归回，神不偏待人。我在想，为什么下所就没有办法归回了呢？为什么以兰有一天会归回呢？当人开始悔改的时候，他就有归回的路。当人不悔改的时候，一直抱怨上帝，不看到自己的光景，向神悔改的时候，他的路在哪里呢？我们请低头祷告。